好，我们看686页。686页呢，这边先讲说菩萨观众生呢不同一般的看法，也就是说，他跟我们所看到的众生是不一样的。这边讲说众生呢，我们每天都会看到，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，那我们看到都会觉得他是一个人，绝对不会觉得他不是人。那这边讲说菩萨要教化众生呢，他也是要看到众生啊，对不对？没有看到众生，他怎么去教化众生？不过他对众生到底是什么看法？如果是跟我们一样的看法，那就没救了，就不能够成就了。所以他一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，超过我们的认识，一种不一样的认识，对于众生的认识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他才能够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啊。所以如果像我们这样啊，看到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，那叫我们常在生死当中去利益众生，我们做不做得到？做不到啊。为什么会做不到呢？因为人总是有好看跟不好看的，你就喜欢看好看的，不喜欢看不好看的。所以就像上面讲的，这个悲心啊，如果起爱见啊，那这样的悲心很快它就会退下来了。所以就是悲跟爱相应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这一品就是先说明这个对众生的观察是跟一般凡夫不同的。然后在注脚16啊，注脚16他这边举了很多种，对于众生呢，外道有四种说法，有说众生跟这个五蕴四依。注脚10啊，注脚10这边讲到说，外道所认为的众生，他都是实有的。那虽然是实有，但是有四种差别。那这四种差别其实就三种了。第一种就是众生跟五蕴，他为什么要分众生跟五蕴呢？因为五蕴是法，五蕴是法，由这个法合成一个形态，这个形态叫做众生。所以他就会讲说众生跟五蕴是一，有的说是异，那有的说是一也是异，所以有三种说法。那如果是内学，内学就是有三师，那这三师呢，举独子部、有部，还有合理啊，合理是合理拔摩，就是诚实论主啊。那独子部呢，说实有众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假合的不离开五蕴法，所以他的众生叫做不可说我了。那有部萨多波就是有部，他说没有众生，因为他说假合是没有的啦，五蕴是有的，所以假合的这个众生你不可以说是有了。所以一个就是认为有这个合合体，一个认为没有这个合合体。那这个诚实论主就是讲四谛是有了，那第一谛没有了。所以下面接着又有三种说法了。第一个就是檀公，所有檀公大家知道是谁吗？鉴真大和尚，他西元688年的，他说众生有体用名，然后自常，他是隋唐的，西元549的，他说无体但有名跟用。那法云呢是北魏的，西元467，他说没有体也没有用，只有名。不过集藏蛮有意思的啦，他说这一品所讲的众生呢，都不是上面所讲的，不是上面所讲，他举了那么多。结果他说这一品要讲的呢，在我们经文里面有谈到的，所以就以众生为品名。 好，我们看687页，两种众生，一个是现实的 ，A 是现实的 ，B 是错误的。我们现在看 A， 那众生呢，讲到两种，那其实只有一种。那这两种众生，第一种是完全没有了，真正没有就是完全没有了。那另外一种它是有，但是所谓的有病跟我们所说的有是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所说的有是什么有？实有了，具体而有了。但是佛法所讲的有是幻有，它是没有实体的，所以这就是差别。所以说看到有一个眼睛耳朵鼻子的还能跑的众生，你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呢？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小沙弥跟老和尚的故事，有没有？老和尚叫小沙弥诵心经啊，无烟的鼻子的生意，然后他就摸一摸，然后他就跑去找老和尚说：“无烟的鼻子的生意，那这是什么？”然后老和尚呢，就把他送走了，因为他没办法教啊。所以无烟的鼻子的生意，大家摸一摸，这是什么？到底有没有烟的鼻子的生意？你们觉得有没有？有啊，但是如何有啊？是因缘有啊，是因缘有。所以这边说如果没有，然后说没有就不对了。我们看688页，所以它是有的，但到底是怎样的有？所以这个有呢，不像我们想象的有。我们想象的有呢，是每一个都有实在的个体，有实在的个体。然后好像不管经过多少年，诶，我们好像都怎样，没有什么变化，对不对？这叫做常。所以有一个一个实在的个体，这叫做实有。那不管经过多少年，看起来都每天看都没有变化，你不要去看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前的照片就好了，所以这叫做常有。然后又觉得好像每个都是独立体，跟其他没有关系，这叫做独有。独有，所以刚刚不是讲普特杰罗吗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众生啊，对于普特杰罗这个五蕴合合体，他觉得他实有、常有。还有独一或者是独有，那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叫做自信见，这叫做自信见。所以我们对于普特伽罗会产生自信见，所以好像有实在的众生，他其实并没有的，但是没有他又可以在那边跑来跑去，所以不能说真正没有了，有是有，但不是我们所见到的有了。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这个错误的，根本不存在的，这就是另外一种众生，它是完全没有的，是想象出来的。而且这想象出来这个我呢，他觉得是什么情况呢？是自由自在的，自由自在。所以我们一般讲说普特伽罗我之外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我叫做什么我呢？萨迦耶我。这萨迦耶我又叫做我见嘛，或者是生见。它是缘什么而升起的呢？缘普特伽罗而升起的。所以普特伽罗有的东西它也会有，所以它也有这种自性见，实有、常有、独有。但普特伽罗没有的，萨迦也有，就是跟这个普特伽罗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主宰欲。所以能够主宰，才能够说自由自在。所以这种主宰欲呢，常常表现在哪里？我做主，我支配，这就是主宰欲啊。所以说，我们有没有我见？有啊，而且是很明显的。 那下面接着自由自在，下面他就讲到说，诶，这个我好像都没有变化，从出生就是像小孩子这样的我，那不管经过了多久，还是像小孩子那样的我，不管这个外面如何变化，这个胖矮高瘦还是那样的我，所以这种我又带着什么呢？带着神我的一种特性。那神我呢，就是有一个不变的主体，不管外在如何改变，那内在这个主体它是不变的，所以才会说，哎，这辈子死了，然后到下一辈子还是那个我，这就是神我的概念，也就是灵魂的概念。所以这种概念如果就是一般人都有，那如果问说它是到底是怎样，在什么地方，那进一步去想问题就会来了。因为就从我们的一个相状来讲，它是不断的在改变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所要求的这种自在的不变的我，是跟这种改变的情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成立在这个色身上面，不能成立在五蕴上面，也就不能够成立在色身上面。那不能够在色身上面证明有这种我，他就跑到哪里去呢？精神上去，认为精神上有一个主体不变的。但是回头又想一想，我们心里的念头是怎样？时时在变化，对不对？所以精神上到底有没有这种不变的我？没有。所以外道呢，就想出各式各样的我。那第一个就是骗一切处的我，也就是即五蕴是我。那有的说，在我们的物质精神之外有一个我，这就是离蕴有我，所以就是即蕴有我跟离蕴有我。我们看689页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在我们物质精神里面有一个我，那这个就是我在蕴中啊，就是五蕴是大，然后我是小，所以我藏在里面。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只要有物质精神的地方就有我，那这就是蕴我相在，相属相在。所以这边其实少了一个什么呢？蕴在我中，少了一个蕴在我中。其实不外乎就是离蕴即我跟即蕴即我啦。所以如果离开这个五蕴，你要安立一个我，这全部都叫做离蕴即我。好，那这种我是外道想出来的，那像这一种生命主体根本没有，它是这种推理错误而产生的一种产物了。所以我们看小节这边，就是说在观察众生有两种，一个就是大家看到的有，但是这个有跟我们所想象的有不一样，所以不能说没有，这就是普特切罗。那另一种呢，是外道推论出来的，这叫自我或者叫做灵魂，这种是推论出来的东西，是根本没有的，这是完全没有的。那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萨迦耶。所以萨迦耶是根本没有的，是妄执。那不特切罗呢，它是有，但它不是实有，它是因缘和合有，所以你不可以说它完全没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品的一个经文啊，在774页774，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是689，对不对？然后要到774，就快要100页了吧。好，我们看774，774一样，我们看应顺导师这边的哦，就是观众生品呢，它是从心二，心二这个策划众生开始， 那在它下面呢，就分两大科，第一个就是仁一的尽明论众生，还有仁二，仁二在777啊，就是天女论众生，所以这边有两个主角，一个就是维摩诘，一个就是天女。好，我们看774。那在净明论众生下面呢，就有分明众生，要说明众生，然后还有明利行，就是说明众生之外呢，还有利他行跟自利行啊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明众生这一边，那这边呢就是文殊师利去问维摩诘，就是说菩萨他到底怎样观众生。那维摩诘的回答就是说，就好像幻师见到自己所变幻出来的人，所以菩萨观众生也是这样，所以菩萨是幻师，众生就好像幻人。那下面呢就举了好多个例子，像水中月，水中有月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真的月亮吗？不是的。但你可以说没有月亮吗？不行，因为它是反射天上的月亮。所以镜中像也是，还有热食焰，就是阳焰啊，阳焰就是水气啊，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啊，但它不是实有。还有呼声回响，就像在山里面喊，等一下对面又喊回来这样。其实对面有没有人？没有人。还有空中云，那还有水聚沫跟水散泡。这聚沫跟泡大家分得清楚吧？聚沫的噗噗啊，然后泡完就是气泡，是一个一个大大的，然后聚沫是绵细小小的，所以到这一边呢，你不可以说它完全没有了，只是它不是实有了。那接下来像芭蕉，它有坚实的树心、树干，这个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从这边开始，就是在讲完全没有的。所以像闪电能够久住也是没有。然后我们讲这个四大，他说五大，有没有第五大？没有。有没有五音之外的第六音？没有。有没有六根之外的第七根？没有。乃至十二入之外的十三入，这些都没有。乃至十八界，他说有十九界，这都没有。还有无色界，说有色，也是没有。那就一直讲。像这个烧焦的，这个叫骨哦，烧焦的骨会发芽也是不可能，说出果有生见也不可能，说阿那含三果入母胎也不可能，说阿罗汉有三毒都不可能。还有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他还有贪嗔跟毁尽的事都不可能，然后说佛还有烦恼习气也不可能，还有盲者能够见色也不可能，还有入灭尽定有出入息也不可能，那空中的鸟飞过有痕迹也不可能，还有使女，使女就是不能够生育的，那不能够生育的，你说他有儿子也是不可能，然后这个幻化的人起烦恼也不可能，然后这边梦所见已悟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梦所见已悟，已悟就是醒来的啦，已经醒过来了，所以知道他看到的一切就像梦中所看到的一切一样，都是没有的。或者是灭度就入涅槃啊，还有这个受生也是不可能的，还有无烟之火，这个无烟之火指的是没有燃料。没有燃料，结果说有火，这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菩萨观众生就像这样。那这边讲了，接着就讲利行，先讲利他行啊。利他行以慈悲喜舍为主啊。所以文殊师利就接着问说：那如果菩萨 这么去观众生，所以到底有没有众生，就没有众生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众生，你如何去行这个慈悲喜舍？因为慈悲喜舍要圆众生嘛，那你这么观就没众生了，那你怎么去圆众生行慈悲喜舍？他的意思是这样。那维摩诘就说，菩萨虽然这么观察，但是他会这么想啊，他说我当为众生说这些法，那这就是真实持。我们看775，那所谓的真实持，我们说持不是有三种持吗？就是众生缘持、法缘持跟无缘持嘛。所以众生缘持就是缘众生，有众生啊，看到众生然后升起慈悲。那法缘持呢，就是再看不到这种个体实在的众生，只看到什么五蕴法，众生是五蕴合二嘛，只看到五蕴法，所以叫法缘持。那无缘持是什么呢？无缘持就没有任何相状可见，没有任何相状可见，所以是这个无缘，其实就是 无所缘尽了，所以他是依着这个法空性，也就是他知道一切都是法空性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众生不知道啊，然后在这法空性当中自己升起妄执而造业感生死嘛，所以就是依着这法空性升起的同体大悲，所以叫无缘持。所以真正的持，真实持就是无缘持啊。所以它里面就很多是符合法性的一些内容，所以像极灭，极灭就是诸法极灭，所以才无所生嘛， 无所生就无生、啊、这边也讲到不乐，就是没有烦恼，这些到时候我们再去一一的看、啊、那这边我看比较特别的讲到不恶，不二其实也是实相，但是他这里不从实相去讲，他是说没有相对待，没有内外相对待，所以叫不二。那既然没有内外相对待，所以就不合合了。还有不坏，不坏，其实这跟无缘持也是有关系的，因为有相就有坏嘛，对不对？那无缘持是依着法空性，是无相，无相就不坏。所以这个毕竟境呢，就是完全的没有任何一点点这种相状，那这才是实相，是阿罗汉。阿罗汉破烦恼贼，这就是从他的什么，从他的音译过来的。因为阿罗汉就是应供杀贼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从 他的语义过来的。然后如来，因为得如相，为什么叫如来？从如实到中来，所以他一定是证得真实相，如就是真实的。那佛为什么叫觉众生呢？因为佛是自觉觉他。然后比较特别就是自然，自然他说他是无因的，其实自然就是无因啊，无因就是无私自物啊，所以自然就是任运而行的意思，任运然后无私自物。还有这边还有无等，无等，无等是无等，不是平等的意思哦。上面那个菩提等一位，这个等才是平等。然后无等呢，是没有人能够跟我一样。这是同等的意思，那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同等呢？因为他所做的持是断诸碍的，是没有诸碍的持，所以没有人能够一样。那下面就讲到六度，从思到智慧，然后还有方便。下面就讲到这个发心啊，这个发心要没有隐患，没有隐藏啊，不隐藏过患啊。那身心呢，就是能够深入佛法，所以没有其他的想法，所以叫无杂心。那 无恍，就是不虚讲。那讲到令众生得安乐，那最好的安乐是什么？就是佛乐。好，那什么叫做悲呢？悲就是所做的功德全部能够给予一切众生，就是与众生共。接下来我们看76，就是喜，喜就是有所劳役，就是欢喜无悔。那什么是舍呢？所做的福佑无所希望，就是不求回报了。那接着就是讲到自利行。那自利行呢，文殊菩萨又问，就是说生死有部位，那菩萨如何以什么为这个依靠啊？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，那生死很可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依靠什么才能够抵抗这个生死的部位？那维摩诘说，依如来功德之力，也就是要练如来功德之力的。就是生死是一种过程，这不是我们追求的。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？如来功德之力。所以为了这个，那受一点苦是值得的。如果要这个依如来功德之力，那当于何住啊？那他说，当住度脱一切众生。所以你想要成就佛德，那你就要怎样呢？要度一切众生，要有这些因行，为了度一切众生而成就佛道。那想要度众生，你要去除什么呢？要去除烦恼。那去除烦恼，你要怎么做？要正念。那正念的内容是什么？不生不灭。那到底什么是不生不灭？一般会讲诸法实相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不是从这个方面切进去讲，这边是从事正勤，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，就是断恶生善啊，不善法令灭，以生的不善法，就是以生的不善法让它断灭嘛，未生的不善法令不生嘛，那以生的善法令增长，未生的善法令生啊。好，那接着又问说，这善跟不善以什么为根本？以生为根本，因为是生去做这善业跟不善业。那生又以什么为根本？欲贪，因为生是苦嘛，对不对？那苦的原因是什么？极地嘛。那极地的内容就是爱呀，欲贪就是爱。那欲贪又以什么为本？虚妄分别，虚妄分别又以什么为本？颠倒想。所以颠倒想就是取相，本来是幻有的相，结果你取了实有的相。那取了实有的相之后，你就进一步去虚妄分别，分别这个你我他，分别这个对我好不好。好，那颠倒想又是以什么为根本呢？无助。这个无助呢，就是无实有啦，无实有的意思啊，无实有，所以是无助啊。所以无助又以什么根本？无助就无本啊，因为无实有就无所得，无所得，所以心行言语断啊。所以无助呢是无所得，所以它就没有本了，没有根本。所以从无助本立一切法，也就是一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的意思。那我们看77页，接着就是天女跟舍利佛他们两个对话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在房间里面就有一个天女，然后她现身，她就用天花就散诸菩萨跟大弟子，那花落在菩萨的肩膀，那就掉了；那落在大弟子的身上就不掉了，所以一切这些声闻弟子就用神力想要把这个花拨掉，就拨了老半天拨不掉。好，那接着就是舍利佛出场了。所以这边呢，天女就问舍利佛说，你为什么要把花拍掉？ 那他回答说：“这个花不如法，不能停在我身上，停在我身上不如法。像那个受八关斋戒，不是有一条叫做不涂香花曼着身嘛？对不对？所以花曼着身就不如法，不如法，赶快拍掉。但是这个天女就说：你不要认为这个花不如法，为什么？因为花没有分别啊，对不对？花没有分别。”所以是你自己升起的分别，所以在佛法当中有分别是不如法，无分别才是如法。所以这些菩萨呢，对于花，这菩萨花不能停在菩萨身上呢，因为这些菩萨已经断一切分别想了啦。就像有人害怕的时候呢，那这个非人啊，就是鬼啊，就会有机会来偷袭他。所以当声闻弟子害怕生死的时候，那这个五欲，这个五欲啊，就有机会来干扰他。所以已经离开部位的人，一切五欲是无所作为，没有办法干预他的。所以烦恼习气未尽，花才会着在身上。那烦恼习气断尽的花就不着在身上。所以花为什么会坐在身上？是花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？自己的问题啊。那这个时候，舍利弗就说：“你住在这里多久了？”然后他的回答呢，他就说：“我住在这里，就跟你的解脱一样。”就不知道他为什么，我觉得他们两个讲话好累、哦。然后舍利弗就说：“你应该没有住这么久吧？”然后天女就回答他说：“你证悟解脱有多久了？证悟解脱可以讲多久吗？没办法，它是无为法嘛，对不对？无为就超越时间、空间，超越生灭了嘛，所以能够讲多久嘛？所以舍利弗就不回答了。”那这个天女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讲话？”舍利弗又回答说：“解脱没有办法讲啊，非心行言语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我对于解脱，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讲，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，因为用什么来表达就不对。但是天女就说，这种讲话或者是文字，全部都是什么解脱相。”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解脱，解脱不在内外中间啊，那文字也不在内外中间啊，所以没有离开文字去讲解脱的啦，因为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那舍利弗他就产生了疑问了，他就说：“不再以离开贪嗔痴为解脱了吗？”那天女就说：“佛为真善慢人讲离三毒是解脱，但是如果不是真善慢人，那佛说三毒的本性是解脱。”因为三毒它不是自有、实有、本有的，它是因缘有。那既然是因缘有，它就是空性的，所以它的本性是空性的。我们看七七八，那舍利弗哎，他就觉得哎，这个天女很棒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口才这么好，所以他就说：“那你到底是得到什么，证到什么？你这口才才会这么好啊？”那天女说：“我无得无证，所以口才才会这样。若有得有证，与佛法来讲，就是真善慢的。也就是说，有得那必有失啊。”那无德才能够面对一切啊。所以接着舍利弗又问这个天女说：“那对于三圣，你是自求哪一圣呢？”那天女说：“如果我以声闻法去教化他人，我就是声闻；以因缘法教化他人，我就是毗支佛；以大悲法教化他人，我就是大圣。”虽然就是为了应化众生，就是为了契合众生的根性，所以有三圣，对不对？但就其实有没有三圣？没有。 所以他说就好像有人入了这个占卜岭，这个占卜呢又叫做栀子花，栀子花很香啊，所以人家说，他说如果有人入了这个占卜岭呢，就只会嗅这个占卜，不会再嗅其他的味道了。所以就像这样来进来这间房间呢，就只会听佛的功德，不会再去听恶声的功德。还有就是有这些天王啊、天龙鬼神来这间进来房间的时候，听到上人讲正法，他们都号耀佛功德之香，然后发大心而出去。所以他说他在这间房间里面已经待了12年了，那从一开始就没有听闻二圣法，只听闻菩萨大慈大悲不可思议诸佛之法。而且他还说这间房间里面呢常有8种未曾有难得之法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以金光，以金色光照，昼夜无异，所以不以日月所照为名。那第二个就是只要进来这个房间的都不会起烦恼。那第三个就是常有这些天王还有他方的菩萨来聚会，络绎不绝。我们看7、7、9，还有常说6度跟不退法。那第五个呢，就是常做天人第一之乐，那弦就是弹奏出无量法化之音。那第六个呢，就是有4大库藏，里面装满很多宝物，而且能够周穷，就是普遍的给予贫穷救济贫乏，那让他们求得无尽。那第七个呢，就是有很多佛啊，释迦佛一直到狮子响，这些十方无量诸佛他们一切功德都成就，那只要上人想到他们就会来了，然后来了都广说这个诸佛密要法藏，说完之后就回去。那第八个呢，就是一切诸天的非常好看的宫殿，还有诸佛非常亲近的净土就会在这当中显现。所以这就是八未曾有法，所以谁看到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还会再去喜欢声闻法。那接着这个舍利弗就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，舍利弗就说，那你为何不转女身呢？认为女身是障碍嘛。那这个天女就说，我从12年以来想要求女人相，求不得啊，那要怎么转？就好像这个幻是变化的幻女，如果有人问说为何不转女身，那这样的问到底对不对？他说不对，因为幻没有定向，如何转？所以天女就说，一切诸法也是一样啊，没有定向啊，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为何不转女身？所以这个时候，天女就以神通力把舍利弗变成天女，那天女自己就变成舍利弗，然后他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不转女身？那舍利弗就以天女相回答说，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女身。那这个天女就跟舍利弗说，如果能够转女身啊，那一切女人都能够转，就好像舍利弗他本身不是女人，结果现在现女身，所以一切女人也是一样，虽现女身但是非女。这个非女呢，就是说没有女人的实有相啊，没有女人的实有相。所以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。其实他这边要讲什么呢？他要讲的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够自己做主啊？你能够自主吗？不能啊，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法，是没有办法自主的，叫做不自在啊。所以如果你认为一切都可以自主，这就是萨迦耶主宰欲啊。 所以他们懂得佛所说的法是无我的，所以不可能自主。我们看780页，所以这个时候天女呢就把神力收回来，那舍利弗就恢复原本的样子。那天女就问舍利弗说，女身色相现在跑去哪里了？那舍利弗说，女身的色相无在无不在。所以天女说，一切法都是这样，无在无不在。那什么叫无在无不在呢？无在就是没有真实的，没有真实的女相，所以说女相无在。那无不在就是因缘所生的女相，不能没有。所以你处处都可以看到女相，但是处处所看到的女相，它不是实有的，所以叫无在无不在。好，那舍利弗接着又问了一个很关心天女的问题，他就问天女说，那你死后要去哪里？那天女就说，看佛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那舍利弗说，佛化所生，那就佛化生非末生啊，末就是死啊，也就是说佛虽然这个随愿度生嘛，对不对？哪里的众生根性适合他就去哪里度化众生嘛。但是佛有没有生死事？没有，佛没有生死事，他圆满了，他证得最极清净法性了，所以他不再有这种生死事，所以他才会说，诶，佛没有生死事啊，你怎么可以说这个随佛化身而去他所化身的地方？所以天女也就说，众生也是啊，众生本来也没有生死事啊，因为众生也是法性嘛，对不对？法性本清净嘛，只是众生在这本性清净的法性当中颠倒想虚妄分别，而造种种生死事，所以才会有造种种生死业，才会有生死事啊。然后舍利弗又问了一个问题，他问天女说，那你还要多久成佛？那天女回答他说，等你退为凡夫我就成佛了。那舍利弗说，我做凡夫没有这种道理。那天女说，我成佛也没有这种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这个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有得者。那舍利弗就说，现在诸佛得无上菩提啊，过去也有很多佛得无上菩提啊，未来也有很多佛得无上菩提，就像恒河沙这么多啊，那这些是什么？怎么一回事？那天女就说，这些全部都是以世俗文字分类，所以说有三世，并不是菩提有三世。所以天女就问舍利弗说，那你得阿罗汉道吗？你得阿罗汉道是得到什么吗？他说无所得，因为证得无所得，所以才得阿罗汉道。所以天女说，诸佛菩萨也是一样，无所得的缘故，证得无所得，所以才有所成就。那最后维摩诘就跟舍利弗说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天女啊，因为这个天女已经供养过92亿佛，那对于菩萨神通都能够自在，所愿具足的无生法忍，住不退转。那只是以他的本愿的缘故，随意显现教化众生。所以舍利弗是遇到硬叉子，踢到铁板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上到这里，下一次从689啊，就是经文这边开始。好啊，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《法华经》里面那个龙女不是要转女成男才能够成佛？
嗯，
那这个要怎么？
要怎样？
对对，为什么她要？
为什么要转女成男？
对对对对。
因为就经里面所讲的啊，女人不得做五种人嘛，佛嘛，连魔王也不可以嘛，转轮圣王也不可以嘛。其实这就是 世俗共许啊，大家的认知就是这样子的、啊，不公平、啊。生成男的，那就要有，就是有这方面的业啊，对啊，因为一切不自主啊，不自主啊，所以他还是要随世俗共许啊，他不是诶，我自由自在啊，唯我独尊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所以还是因为佛法呢。他出现在这个世间，他就要适应这个世间了。他如果不适应这个世间，讲太多都没有人会去听了、啊，没有人会去信啊。所以不要觉得这个不公平或是怎样，没办法，谁叫你生在这个时代、啊？如果你生在那个母权时代啊，那就会男人无种不可做了。那你生在父权时代，那就是女人无种不可做的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好，那没有问题了吧？我知道为什么问这个、啊。现在我们教界很吵啊，看看就好啊。人家要演戏，你总不能剥夺人家的权利吧？是吧？好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。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